今天我们开始出埃及记36章，出埃及记的36章，这一章就是开工建造会幕，开工建造会幕。从出埃及记24章到31章是摩西第一次上山，上山的目的一是取法版，就是神亲自写下来的法版，有10条诫赐给摩西。另外一件主要的是，为什么摩西第一次上山要40昼夜甚至不吃不喝在山上，就是要得到建造会幕的样式。从25章一直神被摩西把这个样式交代给他，一直到31章，被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就讲整个样式，整个会幕的样式、材料、尺寸、一切要求，每一样物件都讲得清清楚楚。接下来呢，没有立刻建造会幕，现在又隔了好几章，31章，现在36章、35章，上次我们已经提了，就是已经开始叫什么奉献，要开始奉献，从36章才正式开工。为什么呢？这当中就给我们看到有撒旦的拦阻，有魔鬼的破坏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山下，摩西还没有下山呢，以色列人因着摩西单夜没有下山，他们就摆起金牛犊来，因此就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我们看魔鬼的诡计好厉害呀、好厉害！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以色列出埃及，神说他们好出来以后呢，好侍奉我。神的心就让以色列出埃及，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出了埃及就在旷野绕圈，不是出了埃及就没有事情。出了埃及以后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离开罪恶，离开这个法老罪恶的辖制，目的是叫他们侍奉神、敬拜神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呢，就是要摩西建造一个会幕，先把样式都告诉他，就整个建造会幕，好比现在一个图纸一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先把样式告诉他，要以色列建造一个会幕。所以旧约都是有形的，旧约的一切实际上呢，都是一个 copy， 它的本体就是基督，在新约里就是无形的教会。所以教会要建立，魔鬼也不甘心；会幕要建造，结果魔鬼让以色列百姓做什么？引诱他们拜起金牛犊了，应该是敬拜神。借着建造会幕来敬拜神，魔鬼却让他们敬拜偶像，实际就敬拜鬼魔一样，去拜金牛犊，拜世界的神。金牛犊实际就是埃及的神，以至于大大的得罪神。这就是32章，我们前面看过32章。接下来33章、34章，就是摩西为什么带到以色列彻底到彻底认罪、彻底痛悔、彻底离开罪恶，经过这么一个过程，所以现在才正式开工。所以今天开始啊，正式的开工。就是这个在摩西的率领之下，有聪明的工头和一切心中受感有智慧人，他们联合起来一同来建造这个会幕。这个会幕是比较复杂的，不是偷工减料随便才能够建造的，有神的尺寸、神的样式、神一切的吩咐。所以建造会幕的工作，我完全照着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。这句话在出埃及神说了多少遍，很多遍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。也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，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，也可以说建造我们每个人的灵性。这个会幕代表什么？代表教会。这个会幕还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的灵性要建造起来。按照什么建造？不是按照世俗的样子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也不是按照普通的工程师给你画一样的，乃是按照神自己的要求，神在山上所指示的、所吩咐的去做，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。所以我想啊，在这开工建造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还要再查两处圣经呢，告诉我们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必须要清楚建造会幕的目的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建造，怎么样来建造。第一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第25章，为什么要建造会幕？而且神付了很大的代价，让摩西40昼夜在山上得到这个会幕的样式，清清楚楚从神而来。以后又交代给那个聪明的工头比撒列，以后比撒列、雅各列宝他们再去做，你看他完全一样。目的是什么？就是25章的第8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啊，出埃及记25章的第8节，记住念。就能归到圣所，是我可以住在他的中间。就是这句话，再念一遍。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的中间。这就是神的心意，是神的计划，神愿意住在他儿女们中间。这个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神愿意与人同住， 取个名字叫做伊玛尼利。伊玛尼利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一下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一章的二十三节，前面我们不念了。我看一下，天上生一个儿子，二七节，一个名字，这是耶稣。在同里玛利亚受圣灵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是耶稣。第二个名字，二十三节里面说，第二十三节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神怎么住在我们中间？怎么住在教会里面？神怎么与我们同在？借着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。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赎的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和他同住。他和我们同在，也就是我们和他同住。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啊？为什么建造会幕？我们大家读这一个关于会幕的时间已经很长了。你看出埃及记四十章，我们读来读去，现在刚读到三十六章，是不是？在接下来还有许多许多的尺寸的样子，但是我们一定看一下，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。旧约我们就不看了，因为出埃及神多次借着摩西去跟法老说话，老是这句话：容我的百姓出去，好什么？好侍奉我。容我的百姓出去，好侍奉我。就是出埃及的目的是侍奉神。那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我们看这里怎么说？四章的二十四节，一起念啊，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就这句话。也就是说到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向神的儿女们要敬拜他，敬拜他也就是侍奉他，要敬拜他，要侍奉他。怎么敬拜？怎么侍奉？旧约是有形的会幕，新约里呢不是。所以耶稣前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了：时候将到，不是在撒玛利亚山上，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。所以说人若敬拜，怎么敬拜啊？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心灵和诚实。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来到教会，不是来到这么一个 building， 哦，这个教会很好，这个礼拜堂很好，乃是怎么样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位神，是无形的。教会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建筑物，乃是我们的心灵要来敬拜他啊，这就是他的目的。所以这两处圣经啊，实际上得开一点窗户。所以这两处圣经。这两部圣经我们大家要记住，就是说为什么建造会幕，大家就第一点是什么？神要与人同住，神要住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的灵性要建造好。那不要说话，真的不要再讲话。神为什么要建造会幕？神愿意住在他百姓当中。那现在我们就要考虑神怎么样能够住在我们中间。那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山上的那个样子那个尺寸啊来建造这个会幕。如果你根本不合神的样式，合神尺寸，恐怕神说我不能够住在你们中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读会幕，我们要联系自己，我们看一下我合不合乎这个圣经的要求，上帝能不能住在我里面，也就住在他的教会里面。第二点，我们怎样敬拜神？不是外面拿本圣经或者怎么样敬拜，乃是什么呀？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心灵和诚实原文的意思也很清楚，就是在真理里，在圣灵里敬拜。心灵它的英文你看得很清楚吗？在圣灵里面。诚实是什么？诚实就是真理，在圣灵里敬拜，在真理里敬拜，这是真正的敬拜。所以教会的工作，整个的工作要在圣灵里，不要用人手成功啊。我们的释放，我们每天个人的敬拜，你要在圣灵里祷告，你要在圣灵里读经，这个是神要求的敬拜。第二点，要在真理里面，在真理里面，不能把外邦的迷信的东西、世俗的样子、外邦的东西搬到教会里来，要在真理里，这就是神所要求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具体的看一下出埃及三十六章啊。今天我把这个模型也带来啊，希望大家有时间，因为有的人没有看过啊。这也是一个整个的图。现在在第一段呢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三十六章一节到七节，第一段很短。这第一段是什么呢？是同心做工，乐意奉献。他先告诉我们说，整个会幕的工作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成的，是大家同心来做工，同心配搭，同心做工。而且呢，会幕的建造需要大家来乐意的奉献。我们看一下，一节到七节，先是一节，以撒列和雅各利亚伯这两个人前面告诉我们，就是聪明的工头，神提名指定的， 神拣选的教会里的领袖，教会的工人，就是建造会幕的聪明的工头，也可以说是智慧的巧匠。还有讲了他们两个以外，并不是只有他们两个能够建成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建造整个会幕的工作需要许多许多人参与，底下就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，那就是各方面的人了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是吧？一切心里有智慧的，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，让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，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。这第一节是一个好像一个提纲一样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，是吧？一切做工的怎么做，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。那会幕的工作几个人做？不是一两个人做，有亚和利亚伯，有比沙略，还有一切心里有智慧的。而且这个智慧是谁给的？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。以前我们特别提过了，怎么样有智慧聪明？你要敬畏神，你要远离恶，你要好好读经，你要好好在灵里追求，因为圣灵赐智慧聪明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啊第二节以后告诉我，圣灵赐给人有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、知识的灵啊、能力的灵、谋略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等等，就是这一切都是圣灵赐下来的。所以你只有被圣灵充满，你要多读经、多祷告，圣灵就赐给我们有智慧、有聪明，你可以做会幕的一切的工。而且是照着神所吩咐的。什么叫做照着神吩咐的？就是不离开圣经，不离开主的话。现在我们说神的吩咐在哪里？不是某人口传的，乃是这本圣经。因为神一切的启示已经完成了，在这个66卷里面，你要按照这个圣经主的吩咐去做，这就是合乎主的样子。再看第二点，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，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，摩西就把他们和比沙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。这正是灵里的配搭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第一点是心里有智慧的，照神吩咐做工；现在第二点是受感，就是有圣灵感动的，就可见的不是勉强的。你看教会的工作很多，大家有感动的都来，这个真是好像甘心乐意，心中受感的就要来，有感动的、受感的前来做工，受感前来，那和什么？又是告诉你们，前来做工的摩西就把他们跟比撒列、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，就是一同配搭做工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大家配搭来做工。各样不同的恩赐，所以需要配搭。这个配搭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样？我们看两处圣经啊，一处是罗马书第12章，就说教会里面的工作，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就是彼此互相联络、互相配搭。这个互相配搭，在罗马书12章。第四节到第8节，大家就听我读吧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？你看每个人的才干能力都不一样。我们是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在12章也讲，因为我没有功夫多翻圣经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的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做预言。就是有人有这样的恩赐，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或施舍做施舍的你就当诚实实实在在诚诚实实治理的你就当殷勤，不能有些工作推到下个月再下个月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这保罗是很简单的概括一下教会不同的恩赐，是如同肢体的配搭是不同的，来做成肢体的分工。第二就是在彼得前书第4章，彼得前书第4章叫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每个人都要做管家，做管家。而管家呢，就是各个方面的管，对内的、对外的、台上的、台下的，做各样不同的工，属灵的工、属事物的工，圣经都不能缺少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几节圣经，就是第10节、11节，我们给大家念一下10、11、2节。以前4章10、11、2节。个人一起念啊，个人要照我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着买单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管人的圣灵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管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人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的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他永久绵绵。阿们。这两节是彼得给我们总结的，虽然他讲的很短，但是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个人是照着所得的恩赐，每个恩赐不一样，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那 高规模的建档，需要许多的各个方面的材料，有金银铜，也有一些的什么，一些的蓝色和棕红色的，也有一些是钻石，也有一些柱子，也有一些木头，也有一些宝石，那不同的东西，我们看的都是呢，都是百姓担心的一个来。这就是第三节以后我们看，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这个免费做圣所，并圣所使用之位所来的礼物。这每个人所献上的，再生看就是宝贝的礼物，宝贝的礼物，不管是多少，这金是这样献上。百姓每一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就拿来，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，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，来对摩西说。第四节、第五节是连着的，这两节的意思是什么？百姓天天献，天天献，越献越多，献的简直太多了，所以他们就赶紧的什么呀？就是告诉摩西，对摩西说，百姓为耶和华圣所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，是叫做富富有余啊，太多了，富富有余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好好的爱主，你不愁百姓不奉献，你不愁教会的工作建造不起来，或者盖房子，或者建或建造里面外面各样，属灵的方面也是这样，你不会，你不用发愁，这这就看见大家甘心乐意，而且是富富有余。结果呢，以至于摩西就传令，耶稣就摩西就吩咐了，说你们就在营中，他就宣告说什么，无论男女不必再拿了，够了够了，别再拿了，你看看都要制止他们拿。那不就说，哎呀，你们募捐呢，你们快来呀，你们奉献呢，怎么不够啊，用不着这么好的，真的。所以等一下我和大家讨论一下，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一下，为什么这么样的甘心，这么样富裕，这么丰富，要富富有余，哪方面都不会缺少的，每样材料都是有余的，就告诉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出来，这样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来，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中的，而且就是讲 一方面讲到神的丰盛，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百姓他们是甘心乐意。现在我们大家要思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些百姓这么甘心乐意奉献啊，就这么甘心呢？他没想到他们有点东西都存着给儿子用了，给女儿用了，他给自己将来养老啊，那为什么都这么甘心呢？这么样的肯定有一个牺牲，一个舍己，为什么？我看呢，这个最要最要紧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个百姓是经过拜金牛犊，经过痛悔，又蒙神何等大的爱宽恕了他们，所以现在他们这么甘心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比相连贯的看起来，会幕的建造，怎么有会幕的建造？前面就是必须百姓要粉碎金牛犊，借着摩西，在摩西的带领下，百姓已经粉碎了金牛犊。金牛犊和金牛犊的权势，这个罪恶的权势彻底粉碎。所以金牛犊不粉碎，会幕是绝对不能开工，也真的不能建造。百姓的心也不在，大家都是爱世界，拜金牛犊。所以金牛犊是什么？就是世界。多少神的儿女最爱主的人，都被什么世界掳去了，都去拜金牛犊。多多少少是有心或者是变相的，各种魔鬼用各样方法，给他各种理由、各种借口，都是去拜金牛犊，爱世界。这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今天不是爱神，不是侍奉神，你就是侍奉马的。你不可能，我这个心呐、啊，我一面拜金牛犊，我一面还见到会幕，这绝对见到不起来。你一面爱世界，一面爱主，根本也爱不上来。所以当这个百姓彻底粉碎了金牛犊，所以如今他们能够这样甘心乐意，彻底的粉碎了金牛犊，不再爱世界，那你才能专心爱。还有呢，就是经过痛悔，这个我自己有一点体会。我们大家，如果你我们曾经是失败过、软弱过，经过许多的这个痛苦的经历，许多失败的经历，犯罪得罪主，但是呢，以后呢，蒙神的怜悯，神重新的再次让我们起来，你得到了主的宽恕，你就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哪里来的？赦免多，爱也多。耶稣曾经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针对有一个犯罪的女人，一个犯罪不是玛利亚，一个犯罪女人。他把他的香膏啊，来什么呀？来抹耶稣啊，抹耶稣的脚，把他的用他的头发来去擦耶稣的脚，用他的眼泪去湿耶稣的脚。那别人都瞧不起他，这个耶稣也不知道这个是个坏女人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他赦免多，所以他爱也多。大家能理会这意思吗？赦免多，爱也多。神在我们身上赦免的多，一定爱也多。为什么爱也太大？因为你没有尝到那个救赎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奇妙，他宽恕我们救赎，那你就会感 也奉献，你要奉献就甘心乐意了。当然这里是讲了物质，也包括我们要把我们的真心都奉献给你，甚至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精力都应该奉献给他。这是第一段啊，我们现在看，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八节到十九节，八节到十九节啊，这些的因为以前我们都已经详细查过了，在出埃及的二十六章、二七章、二十八章那几章查到这个摩西在山上的恩养，已经查过。现在我们在问题下，我想也好，因为有的人呢没有看过这个模型，所以我今天一会儿再拿来。那没有看过的，等一下可以看看。我们这个基本上会摩的这个样式，这个摆列啊，这个样式。现在所提的什么呢？八节到十九节是讲到建造这个会幕的这个四层的这个帐幕、罩棚和罩棚的顶盖，就等于四层。这四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会幕上面盖四层。这个会幕不是一个长方形吗？长方形是用竖板把它支起来的。等一下，下一段就讲了会幕的竖板。如果没有竖板，这会幕根本不能支起来。竖板就代表神的工人，有48块，48个板。然后支起来以后呢，它上面要搭四层，这四层就是帐幕，还有呢，下面一层呢就是罩棚，还有罩棚的盖和顶盖，一共是造四层。它现在就解释这四层，愿意看的可以看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第八节到十九节，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，用十副幔做帐幕，这是讲的第一层，从第八节开始，一直到十三节。八节到十三节是讲到第一层，第一层是最华美的。首先我们大家要知道，会幕里的每一件，第一就是都代表基督，都是代表基督，因为主就是殿，主耶稣也把自己身体比作圣殿，所以说这个会幕里每一件都代表基督本身。同时呢，也可以代表我们，因为我们也应该效法，我们也应该大家合而为一，一同建造，成为神的圣殿，所以教会也是神的殿，所以这是不矛盾的。为什么可以代表基督呢？因为基督本身就是他是多么的荣耀华美，他完全彰显神的形象，所以第一层是非常华美。你看看是怎么支撑的，他是先是用十副幔子把它支撑，先是什么呢？这里包括什么样的色彩，这个幔子的第一层啊，不是这么样的一个颜色，好像很朴素的都是这样，而是你看看用多少颜色，第一是用眼的气麻，大家看会幕的这个幔子叫做帐幕是十副幔子把它连成的，十副幔子这边五副那边五副，把这五副加五副把它连起来就是十副，十副幔子成了一个帐幕。这个第一层帐幕就是井里的这一层，这一层的帐幕是非常荣耀的秀美的，因为什么？第一它是细麻连成的，细麻都是代表圣洁，这教会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？圣洁，大家记住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圣洁。所以这个会幕里许多的东西都是用细麻做的，细麻做的，这是碾的细麻，是什么意思？经过对付才会圣洁。我们这个细麻不是生来就是细麻，就经过泡，还有是然后把它揉软了，揉软以后还要洗了以后还要碾，碾了又纺车啊，一步步把它做成。尤其古代的都是手工，碾是什么意思？一点点机器的碾。所以我们不被主对付了，我们不能圣洁，需要圣洁。主是完全圣洁，这第一点代表主的圣洁，教会也要圣洁。下面是什么颜色？大家看，蓝色，蓝色是属天的颜色，属天的。主耶稣就是属天，他从天的来到人间。我们呢？我们常常属地，还有世俗的味道，要有属天的色彩，要有属世俗的味道。一看这个人，一听说说话，一看这个人的表现。举止都看出很世俗，那就不好了。叫什么？蓝色，蓝色代表什么？属天的。什么叫属天的？哥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，你们要追求天上的事，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第三章的1节到4节，我不去翻了，就告诉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宝座上，而且下面也说，我们的生命也要与基督一同坐在神的宝座上，这就是蓝色的。你看呐，紫色是尊贵的意思，紫色基督徒要有尊贵的那一方面，尊贵有还有神的那个尊贵，那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。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比做什么贵重的轻，这就是尊贵的意思，要脱离卑贱的事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。 的祭或贵重的祭，那就是紫色的意思。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你就能够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做尊贵的祭。那个紫色底下朱红色也是什么意思？朱红就代表明受苦的色彩，受苦的颜色。主为我们受苦流血，所以我们也要有受苦的精神，有受苦的表样。处处不是娇娇滴滴、娇娇嫩嫩，走到哪里讲究速度，讲究排场，讲究是这个享受，那你就没有这个朱红的颜色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吧？这就是这几种主要的颜色制造的成分，并且上面还绣了基督伯，基督伯是代表天的生命。我们有基督伯的生命，活在宝座前的。我们这个基督伯是在宝座前侍奉的。你有这样的生命，你把它绣在这个上面。所以你看这个幔子多勇美，多华丽啊，是不是？这代表基督的生命，教会也应该有这样的生命。十副幔子，每一副告诉你都是一样尺寸，每副都是长28，宽4斗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特别说都是一样的尺寸，就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尺寸，让你同样的圣洁，同样的属天，同样的尊贵，同样的要有受苦的精神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都是一样的尺寸。如果你我是不大一样，有的圣洁，有的不追求圣洁，所以教会就不能合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人这么想，有人爱世界，有人那么想，许多世俗东西都搬到教会里来，所以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样能够教会合一呢？因为这个五副幔子下面说了。这个十副幔子是五副的，要相连，是不是？蓝色代表属天的颜色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必须要完全圣洁，而且呢，还要互相去相连，这个才能成为一个完整。大家看第十节，它是这五副幔子步步相连，那五副幔子也步步相连，就是说一副一副的，这五副把它连起来，然后那边那一副一副的也连成五副。那么五副跟五呢，再把它相连。五副怎么相连呢？它是这样的，这个边上有50个蓝纽扣，那边有50个蓝纽扣，然后用金钩把它勾起来。所以你看神多么智慧，教会应该这样的相连。什么叫做蓝色的纽扣？就大家有彼此同样的属天的那个神性在里面。就是彼得后书1章4节，我们有这又大又宝贵的应许，叫我们脱离从情里来的败坏，要在神的性情上有份。大家都有神的性情，这就是蓝色纽扣。比你再有50个蓝色纽扣，这边只有29个蓝色纽扣，这也可以拉不起来。所以这边50个，这边50个，这不就彼此就连起来了？所以大家都要一致的追求，是不是？小孩子要追求，大人也要追求，是不是？你是不管哪个查经班，大家都要好好查经，查经查经，读经读经，祷告，我们就会变成蓝颜色。所以查经很要紧，主的道使我们成圣。是我们能够有神的性情，彼得后书1章4节，又有蓝色的纽扣，有神的性情，在神的性情有份，然后彼此相连，而且告诉你这50个纽扣是两两相对，就是你别扣破，就跟咱们衣服一样，你纽扣要扣破了都难看，是不是？两两相对，彼此都能相配的，互相合一，然后就50个金钩，这个钩子呢，把这两边的蓝色纽扣把它勾起来，我想这钩子代表主的爱。主的爱的钩子把我们彼此合起来，不然的话谁跟谁也合不起来。可能你是台福教会，他们又是广东教会，他们是什么经济会，他们又是长老会，不管什么会，在基督里边合理。我们有地方的区别，却是没有实际的区别，在灵里合理，在根道上合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第一段。下面第14节是第二层，因为这会幕的这个帐幕是几层啊？4层，大家记住啊。第一层非常华美，第二层是什么？就是山羊毛织的，这就是温保温的意思。山羊毛织成的这个什么11副幔，第二层多1副幔。山羊毛代表什么？主耶稣的舍己、顺服、柔和、谦卑。那你看呀，我向他说，他像羊在剪羊毛的手下默默什么服侍，这样的柔和，这样的顺服的，这就是羊毛。所以这就代表主的恩爱在复辟，4层都是同一意义。为什么要盖4层？代表教会需要主的恩爱的保护，1层再1层，再1层，再1层，4层。你可以想象得到啊，在以色列这个会幕是适用于旷野的路程，他们40年造旷野，在旷野路程当中，这个会幕如果没有1层的保护的话，那不是下雪下雨刮风，会幕就要倒塌了，是不是？这里面就要湿透了。所以呢，有4层。第一层是叫做帐幕，第二层就是那个羊毛做的叫做罩棚，就是14节，大家看见，十一 是长的，上的是罩子。每铺幔子是长三尺，头三尺的，外头总要大一点，要和我们穿衣服一样。一个衣服里头的衣服稍微小一点，外面衣服要大一点，两个盖住，所以就这个道理。六铺幔子和五铺幔子相连，也要有纽扣啊，也是这样相连。总而言之，都是一样尺寸，腹腹相连，两两相对。我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，第一点教会要慎点。那第一告诉你，第一层幔子最要点什么？免得细麻做的，慎点。然后呢？然后告诉我要彼此相爱，要同心合意，要互相配搭，要完全连成一个。这就是整个会幕的这个旨意在。细则方面，当然更宝贵了。你要数天的颜色，你要有紫色，你要有朱红颜色，一个样的。所以这个总的要求我们都要达到。这就是第二层啊，我们只能简单一点讲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十九节，大家看第三层，十九节是第三层。叫做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一层叫什么？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一层叫帐幕，这是华美的，非常漂亮的，荣耀华美。第二层叫罩棚，第三层叫罩棚的盖，记住啊，第三层叫罩棚的盖是什么做的？染红的公羊皮，每一层都代表耶稣，代表第三层是代表耶稣受苦牺牲，所以这公羊皮把它染红的，代表耶稣的受苦和牺牲。主就是那个公山羊啊，为我们牺牲啊，所以这个皮剥下来，公羊皮我们这个是很牢固的，所以覆盖在这个会幕的上面，就可以抵住这个风浪啊，以这个外面的这个侵蚀。这是第三层，代表耶稣受苦牺牲。最后一层，大家看是什么？是海狗皮做的一层叫罩棚的顶盖。最后一层，海狗皮其实是最粗糙的，粗糙的一种皮，但是呢。最坚韧，最牢靠牢固，坚韧而牢固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的那个受苦得胜，不屈不挠，受苦得胜。所以这四层也就是说，教会应该有这些人，应该对教会应该有这些要求，我们也应该效法。我还够，所以里头最脏最漂亮，外面最脏最粗糙，这就是耶稣啊。以赛亚五三章和五十二章到五三章怎么形容呢？他没有加行美容，他的形容是这样的枯槁，这样的憔悴。耶稣为我们缘故造成肉身来到世上啊，咱们还要打扮打扮，漂亮漂亮，男的女的现在都讲究漂亮，耶稣一点都不漂亮。他三十多岁，人家看他五十岁，人家看他以为是五十岁，可见耶稣多么憔悴，多么衰老，外在像个海狗皮，但是里面还有神的荣耀完美。我们也应该这样，所以这个海口皮有这么几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耶稣的受苦和得胜，他这样的不屈不挠，所以海口皮在外面就能够顶住旷野的狂风大浪啊，狂风和这个什么呀，这个大雨呀，和这种这个恶劣的气候都能够抵御得住旷野的恶劣的气候，受苦得胜。还有呢，就是没有家庭，没有外面的虚荣。让人看见，这保罗也是过，人家看保罗什么，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。但你看保罗有真东西，写出话来，写出现在这么有权柄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外面是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那就是整个的会幕的四层，我们都讲到了。那这四层对整个的会幕起到什么作用？就是覆盖、保护、覆盖的作用，使会幕里面的东西都不被侵蚀，都能很保护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恩爱，时刻日日夜夜保护他的教会，神的恩爱在保护着我们，所以是多么的宝贵。我们也要感恩，我们天天有主的爱，有的恩典，他为我们舍己牺牲受苦，为了保护教会，所以教会在他里面一定有平安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下面再一段，再一段就是第三段，建造木板，木板也叫树板，木板也叫树板。这是二十节到三十节这一段，这段也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幕所以能够立起来，就是靠着这四层。这四周围一共是北面、南面和西面，东面没有。东面因为是入口，所以呢，像很大一个房子一样，东面是入口，三面都是板，把它立起来的。而这个板与板之间都是连固的，板的下面有带卯的座，就把它插住，有榫有卯，就把它插住了，就好像木匠做活一样。大家看见过没有？木匠做活有榫。 了一个铆子，使他那个牢固不是一下子立在那里，以后又松散了，那就是牢牢固固立在那里。那这48块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工人要在真道上站稳。所以这一个建造就是真道站稳，同心赤足。所以木这个48块板与板之间还有栓相连，下面呢还有铆，这个带铆的座是一个一个插一个，是错着的，一个插一个，这一个带铆的座插这边一个，插那个板的一个，就把它整个的连起来了，所以使它彼此连固。所以神的功能，一切教会的功能一定要彼此相联络，而不是各自为政，而不是彼此互相的分裂，彼此互相的那个来抵挡，但是要合而为一，那这样这个会幕才建造好。那这就是这一段主要的意思。那至于这里面的具体的尺寸，我想并不是并不是太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具体的尺寸多少，不过你大概知道就是，它都是用造价木做的。造价木据说是很非常是在当时以色列在旷野是最牢固的一种木头，所以会幕里的材料主要的是造价木，是结实的，非常结实的木头啊做的这个柱板，每块都是一样长，所以工人要有一样的尺寸，都是十肘，长十肘，宽一肘半。大家都有十字架的尺寸，大家都有爱的尺寸，大家都有圣洁的尺寸，大家都有公义的尺寸。尺寸就代表神的要求，都同一的尺寸。南面20块，北面20块，它就相对称了。对称就像一个长的一个房子一样，长方形的，里面分圣所和至圣所，就是这个会幕。所以南北是各20块，这是40块，然后西面是8块。西面6块，拐角有各自2块，就加起来20块，就是8块，8块加40块，不是48块。那东面没有，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它下面有带铆的座。31点，它用造价木做栓，这个栓是在这个会幕的这个竖板的上面有栓，这个栓是3层，啊，做栓。做栓的目的是什么？也是把板与板之间相连固，把它连起来。有5个栓，而当中的这一个栓呢最重要，它从这头通到那头，就是它更加连固起来，彼此相连。用金子将板都包裹，这个所有的板栓都是用金子包裹。什么叫做用金子包裹？就是说这个竖板都立在那里，而这个建筑物这个东西立在这里以后，人家看见的不是造价木，不是看见你的本性，而是看见什么？金子代表神的神性，代表神的荣耀。整个的神的功能，每一个被主造就好，应该是金子包，完全彰显神的荣耀，而不是彰显自己。看得见造价木，看见的是金子，是金子包裹。我们常常做了很多事情，都是彰显自己，有时候不知不觉显露自己，是不是？显示自己，这个都是不喜欢的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彰显主，那就看见谁？看见是金子。金子包裹，而不是看见造价木，这是一段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，就是最后一段了，39节到38节，最后一段39到38节，这段很短，这段讲什么？讲这一个门帘和幔子。我们知道，会幕里面是圣所和至圣所当中叫做幔，然后呢，会幕的门口就是圣所门口叫做门帘。另外呢，在院围呢也有一个门，所以等于三个门，里面叫做幔，要做一个幔子，那个门里总得有个东西相隔嘛，就是幔。第二层叫帘子，第三层也是门帘，等于两个门帘一个幔，所以这个告诉你怎么制作，这就是最后一小段，39节。它用我们看看第一层幔子用什么做的啊？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跟刚才做那个帐幕是一样。非常非常完美的，而且也是什么呀？用巧工啊，手工来绣上基督徒。这个绣的基督徒不是机器绣啊，现在我看很多绣花都机器绣的，那么挺简单，它是人工绣的，巧匠的手工。那前面告诉你，比撒、列雅和列伯，他们被神聪明的灵、智慧的灵所充满，他们有非常这个精巧的这个手艺啊，能够把它绣在上面，把基督徒绣在上面。这就代表做幔子是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就是这个幔子，主的身体就是这个幔子。马太福音第几章啊？27章。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幔子是和我们有关系。马太福音27章， 到这个幔子。主耶稣断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怎么样？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第几节我们看一下，第五节五十一节，五十一节忽然前面就耶稣断气了，应该五十节开始，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啊，气上的五十，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耶稣什么时候气断？殿里的幔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，不是从下到上，从下到上表示我们撕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撕东西一定从下到上，哎，从上到下表明是什么？这个是主耶稣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他借着词给我们开通一条道路，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啊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那个一直通往至圣。本来我们这个至圣所在旧约亚伦做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，你看多么严格，人不能随便来接近神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生命的路就已经堵死了，关闭了，伊甸园的门都关了，人不能随便进去。但是耶稣的断气代表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成功的救恩，所以幔子裂开，为我们开通了。借着他的血，他断气就是他为我们流尽的血，借着他的血给我们开通了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叫什么路？请看一下希伯来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看了，幔子裂开了，幔子裂开代表什么意义呢？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两节，十九二十。有关的圣经节，我希望大家记住，因为你读的时候，你就能更深的领会。十九二十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两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，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你看多清楚。是不是你不懂幔子是什么？这里希伯来就给我们解释了。那幔子裂开，从上到下，这幔子裂开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没有关系啊？所以你说有没有关系啊？大有关系，是我们有关系啊！不然我们今天现在你我谁也不能得救，谁也不能进到主的面前。现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随时随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我也得联系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因为什么？他说因为耶稣的血，你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所以这个幔子裂开，至圣所的门就打开了。这主耶稣这幔子多荣美啊！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幔子，是不是漂亮啊？是不是这么华美啊？代表主耶稣啊，他为我们牺牲舍己，他们本有神性，他却来到人间为我们裂开。他是这样属天的言论，他就是那个细麻做的，他这样圣洁，这样属天，这样尊贵，这样受苦，所以给我们做了榜样。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幔子，就是领人进入。这个幔子的意思就领人进入。门帘也是这样，你说一个门，这个门什么作用？这门的意思就是打开，请你们大家都进来，欢迎你们大家进来。门帘幔子有这么一个作用，就是什么呢？美好见证，彰显神荣。我们要起到这个作用，我们大家要做门帘。你看底下的门帘呢，门帘也是这么美，这么柔美，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个美不是外面，人家在你身上看见神的那个神性在里面。基督徒应该有神的神性，不然彼得怎么说？在他的性情上有份，谁的性情啊？基督耶稣的性情有份。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的败坏，在神的性情有份，我们就能够做幔子，也能够做门帘。因为什么？告诉你，幔子是这么织成的，而且有四根什么柱子把它挂起来。那么第二层呢，就是圣所，圣所有个门帘，门帘呢是五根柱子，也是呢把这个门帘把它挂起来，挂起来怎么做的？三十七点仍然是这样，用蓝色、色朱红色这帘子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上的门帘，要织起来。不然呢，你看这个门又丑又难看，是又破又烂，那人家不要进来。没有好的见证，那从你的门帘人也不进来，没有见证就没有荣耀，就人家是不吸引人来。我们吸引人来，大家知道啊，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有多少个门？你说说有多少个门？十几个门？谁知道？十二个门呢？天上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，你说得多少支派啊？十二个支派， 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，很多宝贵，天上是耶路撒冷。这十二也代表我们，因为教会是十二个使徒是根基啊，教会也是十二，以色列也是十二，两个十二，这门帘告诉你是十二颗珍珠，所以我们大家也变成珍珠这么宝贵，在主看世上珍珠这么宝贵，那你要操练，你要受对付，那我们要好好追求圣洁爱主，荣耀完美啊，有这样的价值，珍珠是什么？无价之宝嘛，有这样的价值，那你就成为这个门。成为天上将来新耶路撒冷的门，而且每个门上都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都写在上面，就是主看我们是这么宝贵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门帘的意义，要成为珍珠这样的门。现在呢，告诉你是蓝色，走出红色线也很美啊，也很美。你看那珍珠也有各种颜色，很美的。说但珍珠怎么造成的？而且这个是珍珠，是这个海，那么叫海蚌啊，是不是啊？里头啊，它一点点透，粘液很久很久。为珍珠，在日本是最初珍珠的，因为在海里捞的，是不是？每只兔那个粘液，它防备外面侵袭，它这样的把它变成了珍珠。谁是珍珠？大家看一下，箴言三十一章，什么人应该做珍珠？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是珍珠，是这个门帘，这个门帘非常美，像珍珠这么美，蓝色、紫色、中红制成的门帘。那告诉你，这个珍珠是谁？箴言三十一章的第十节，三十一章啊，最后一章第十节，大家一起念：才德的妇人，谁能得着你？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才德的妇人，谁能得着你？他的价值，讲到价值，基督徒最要去讲价值。像美国人讲价值观，我看现在一点都没有价值，价值一落千丈，是不是？因为道德，这个社会，这个人的这个道德的水准，心中一落千丈了，还什么价值？但基督徒的价值在哪里？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比珍珠还宝贵。就是这样，你我们这个才德妇人就代表教会啊，整个的教会就是这样。大家有功好好看这一段，就告诉你应该是这样的美，你这样的殷勤，这样的圣洁，这样的爱人，这样的舍己，这样的忠心啊，这样的劳苦，这样的关心别人。对这个丈夫，而不是这个才德妇人，她的丈夫啊，都称赞她，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儿女都起来称赞她。那个才德妇人就是今天的教会，被几个教会预备好的教会，是一颗珍珠这么宝贵，甚至比珍珠还要宝贝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地位，有给我们的身份和要求，我们要这样的圣洁，我们要这样的完美，我们这样的有见证，而且有柱子。柱子也代表什么意思？真理上站立着什么？你们连挂点就有柱子。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柱子，不要东倒西歪，在正道上站稳，是吧？正道上站稳，在真理上，我们不依不屈，不偏不倚，不屈不挠，是不是？不是说说就爱马上妥协的，你原则不能妥协，是不是？非原则问题，我们应该谦卑，再忍让，再谦卑，再迁就都可以，但是原则问题就是不能。百折不挠，那就是柱子，不然叫什么柱子？反正柱子一碰就倒了。告诉你，这个柱子也很要紧的，柱子都有带某个座在下面，是铜的，铜都是经过百炼、经过炼、熬炼，这柱子也要占你的命，才那个成为门帘。要做门帘，要做什么？要做幔子，就是能够有美好的见证，那个彰显神的荣耀。最后啊，我想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，等一下我们接下来有时间我们就讨论。请大家最后看一处，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。整个会幕是主的荣耀形象，也是基督徒所应该有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，先读第四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因此，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恩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以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就这句话，我想非常要紧。主给我们又大又宝贵的恩典，就是将来我们能够承受他的永生， 成就他给我们的福气，他给我们的一切将来的应许，宝贵的应许。是啊，我们是这么神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的，那就是将来荣耀的盼望。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？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亚当的生命里面情欲的东西，我们固有的这些个东西，我们都要脱离。这个脱离的意思就是成圣的经历，基督徒不但有得救的经历，更要有成圣的经历。这个成圣的经历就是靠着圣灵借着十字架救我们脱离情欲的败坏，脱离肉体的败坏。我们肉体里没有好东西，恨人、嫉妒、生气、恼怒、贪心、自私、偏邪、偶像啊、贪婪、虚伪、诡诈，这些都是情欲的。情欲的败坏就是救我们脱离。底下呢，就是说和神的性情有份。神的性情就是蓝色、紫色、中风、隔绝这么样的美。神的性情里面包括眼的细麻，这么圣洁。我看首先就是圣洁，第一就是圣洁。我们在他的性情有份，所以我们就要经过对付，不断的操练。这不是靠自己，我们要学会了什么？靠圣灵，仰望十字架，靠圣灵，不住的、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读经，对付自己。比如平常我爱撒谎，现在我就不要撒谎，不能撒谎，恨罪。一个人肯对付罪，他就容易什么呀？他就容易胜过罪。如果你根本就不对付，那你老这样，老改不了，本性不改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改变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改变呢？下面第五节到第八节，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什么呀？属灵的一个台阶，让我们步步的登高。你要步步的往上追求。你不能老停在这里。我去年是这样，今年还是这样，老掉油了。是不是？他们昆明话叫做老疙瘩，老不长。是不是？老旧油，去年这样，今年还这样。要长进啊！怎么长进？大家看一下，从第五节开始，告诉你步步登高。啊，怎么样长进？这里有八层台阶，这很有意思，八层，我们是登上去。